有闲跟着李正来到施大叔家里看望受伤的顺子。施大叔没好气地说，顺子就在里屋，你看去吧。有闲知道施大叔生气了，让自己看，他摸着进了屋。顺子，现在顺子正躺在床上，昨天被大火烧了一身的水泡，虽然施大叔给糊上药，今天仍然没有下去。那位说了，拿针挑啊，不行，烧伤起水泡，千万别给弄破了，容易感染，让水泡慢慢的吸收。可这晚上顺子遭老罪了，一宿没睡，连惊带吓，再加上浑身火烧火燎的疼痛，能睡得着吗？他咬着牙在床上一声不吭。施大叔看顺子这么痛苦，就说，顺子要是疼啊，就哼哼出来，哼哼出来就不那么疼了。可是顺子自尊心特强，咬着牙就是不出声，熬了一夜。有闲进来一喊，顺子听见爹来了，眼泪止不住了，哗的流下来。爹，我在这儿呢。啊，在哪呢？有闲顺着声音摸了过去。有闲心里特别难过，一手抓住顺子，我的儿啊，就想往怀里搂他，刚一搂，顺子疼得哎呀一声惨叫。施大叔赶紧过来，一把有闲拽开，别碰孩子的伤。这老头平时啊脾气可好了，今天不知道怎么，可能是心疼顺子，也没有往日的温和，脸阴沉沉的没好气儿。有闲呐，你眼睛不好，你心也坏了，李正没告诉你吗？顺子现在一身都是烧伤，你这么抱，孩子能受得了吗？有闲一下子傻那了，过来，坐在这儿。石大叔给他拉过个凳子，大叔啊，顺子伤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大碍？石大叔还没有说话，顺子说话了，爹，我没事儿。哎，施大叔看看这个小可怜，躺那别说话。有闲，听见没有？多好的孩子，烧的一身水泡，还在这咬着牙说没事呢。顺子，来给你爹讲讲昨天晚上怎么回事，说。顺子还没等开口呢，就听屋外边有人说话了，甭说了，都是我干的。是我呀，想把孩子烧死，放了把大火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你们干脆把我勒死得了，我这后娘啊，我也不当了。说话的正是人女，大家往边一瞧，大嗓从外边进来了，后边跟着的正是人女。人女怎么来了？上文书我说过，有些一进村，大嗓把他拦住，领着他到在李正家。李正叫大嗓把有闲挣的东西给送到家去，然后叫有闲家的到施大叔家接顺子走。为什么呢？这算给顺子道歉了。就这样，大嗓领着人女来到施大叔家，刚走到门口，就听见里边说话，这人女嗷的一嗓子就接茬了。大嗓不干了，刚要跟人女急，李正说，行了，这没你的事，你先回去吧，今天辛苦了。怎么没我事啊？反正回家我也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在这听听。去，大嗓啊，这人家的家务事，你这个外人别跟着掺和，尤其是你这张嘴没有把门的，有一敢说实，在这是越帮越忙。走吧，你看这叫出力不讨好，干了一天活了，最后还落埋怨呢。啊，不是你叫我去把这个女人叫来了吗？石大叔，有钱哥，你说。 又先说我谢谢兄弟，你请回吧。好好好，走。大嗓是暴打不平啊，憋了一肚子话，李正不让他说，把他打发走了。他一走，人女才看到屋里的有贤，他有点害怕，心想我得把有贤抓住啊，可别让他也向着顺子跟着大嗓少桃他们跑，要那样的话就没我的活路了。想到这儿又开始撒泼，哎呦有贤哦，我嫁给你算倒了八辈子血霉了，你说我图个啥呀，啊，就凭我这模样还愁找不到人家吗？我不嫌你有残疾，不嫌你家穷，不嫌你有孩子，我嫁给你。要说我害孩子，我早干嘛的？我不往这朱逢家不就完了吗？这下可好，落了一个放火杀人的罪名，我跳到河里都洗不清啊，我可活不了喽。得，又来了。李正说，有闲家的，行了行了，你先别哭别嚎，谁没说你害人？昨晚上我不当众也说了吗，为你洗刷干净了。今儿个这关着门没外人，师大叔德高望重，也不会胡说乱讲，今天把你们两口子叫来，并不是想追究什么责任，事情啊都过去了，失火了，咱们村里不说年年都有，也曾发生过几次，都是免不了的。至于怎么起的火，我想应该是意外，肯定不是你干的。你说了，当时你在别人家呢，可是昨天晚上你们家点艾绳了吧？啊，点了。谁点的？我给顺子点的，我怕蚊子咬他，就给他点上了。哦，可能是艾绳引着了干草起的火。不能不能，艾绳我天天给顺子点，离他睡觉地方还远着呢。这个具体原因我说了，咱们就不必细查了。我为什么说这个呢？主要是想说顺子的事儿。顺子才五岁呀，孩子命苦，亲娘死没多久，他娘死的时候咱们村给发丧的，我还有一些邻居们在他娘坟前呢都许个愿，说我们照料顺子孩子，我们要保护这孩子，他是我们村的人。当然了，我们是外人，顺子还得靠你们两口子带大，你们说对不对？通过这件事儿，别的我不说啊，就一点我不满意，不仅我不高兴，我想师大叔村里其他的人都有怨言，今天我在家就接待了好几波了，都告你们两口子。哦，李正，告我们什么？告什么？顺才五岁，你就叫他睡在外屋旮旯里啊，下面铺下干草破席子，这就是给孩子睡的地方。有闲说不出话来。人女说，啊，这是有闲的意思，顺子毕竟是个大小子，小子嘛就不能整天在爹娘怀里面，所以让他在外边练的练的，这天也不热，我们还商量呢，等天冷了还是让孩子回里屋住。嗯，好，很好，你们考虑的也有道理，我相信你们，不过我觉得这么丁点的孩子睡在地上还是不行，咱们这地方蝎子蜈蚣也多，最爱往草窠里钻，我看这样吧，顺子呢还让他睡外屋，你们说的对，男孩子别护得太紧了，让他自己练的练的，我呢派几个小伙子在你们家外屋，就是顺子睡的那个墙角给垒一个小土炕，你们再给顺子一张新席子，我家里刚刚弄了一条芦花被子，就给你们吧，让顺子过冬，这样怎么样？有闲连连说，好好。有闲家里的 你呢？哎呀，那感情好了，那叫理正破费了。
没什么，顺子是我们这里的孩子，我们做长辈的应该尽这个责任。
是啊是啊，顺子有这么多的长辈是他的福气，这以后哦咱可不敢管喽。
哎，有闲家的，这话说的可不对，平常的事儿我们这些人不管。我说了，顺子是你们家人，你这当娘的该怎么管怎么管，要是把孩子管出息了，我们还佩服你呢。
哎呦，别佩服我呀，我哪有这个本事啊。
施大叔在一旁把话茬接过来了，有闲呐，大叔，顺子伤可不轻啊，原想今天把顺子就让你们接回去，不过现在看这个伤势，我觉得还是在我这住几天呢，给他调整调整，等水泡下去再让他回去，你看怎么样？
是啊，李正说正好这炕还没动工呢，我派人去垒垒炕，再晾几天，等顺子伤也好了，炕也干了再回去睡。
哎呀，那麻烦大叔了，麻烦了。乡里先亲的就不说这些了。
李正说还是那句话，昨天的事情都过去了，望你们以后要多多注意啊。
哎，有闲又和顺子说了几句话，天就黑了，有闲人女两口子回家了。说俩人回家吵没吵，打没打架，咱就不说了。第二天李正派人在有闲家外屋角落里垒了一个土炕，顺子在施大叔家养伤，烫伤不好养，天越来越热了，天热呢伤容易发炎，施大叔精心调治好长时间，顺子的伤势才减缓，水泡下去了。施大叔把顺子送回家，告诉顺子这几天不能洗澡，不能见水，等好利索了才行。
嗯，经过这场风波，
顺子还有点因祸得福了，不用在地上睡了，睡到小土炕上，大花狗就睡在土炕下边，与主人形影不离。大花算是明白了，我呀得时刻保护我的小主人。转眼一个冬天过去了，到第二年的春三月，有闲家里添人口了，人女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，生了个大胖小子，把人女啊乐坏喽，有闲也高兴，乡里乡亲呢有不少人都过来探望，一看这孩子长得胖嘟嘟的，哎，腿挺大，就是五官稍微集中点儿，那是因为胖的。最特别的是孩子的鼻尖啊长得特别长，还往上翘着，这就有点像他妈，他妈的鼻尖就尖向上翘，他比他妈还翘得多，有点像外国动画片那个爱撒谎的木偶皮诺曹似的。那个时候没有皮诺曹，但人们也会形容，哎呦，你看这孩子鼻子啊，哎，你看这鼻子长得就像咱们村子外边过往的大象似的。原来那个时候中原气候温暖，经常会有从南边来的象队，有人赶着大象驮着东西由南往北去交易，刚好这两天经过一只象队，所以大家才这么比喻。那时候象啊是一种吉祥的动物，象者祥也，吉祥的祥，它这个谐音好啊。到咱们现在也是啊，你看那些工艺品，大象鼻子卷个瓶子，这叫平安吉祥，大象鼻子卷一个如意，这叫吉祥如意，所以人说这孩子就像象似的。人女不但不生气，反而高兴了，认为这个名字啊吉祥，嗯，这孩子长得与众不同，将来必成大器，所以给这孩子起了名就叫象，小象。小象一出生啊，
代表着顺子的日子不好过了。境遇是每况愈下，他在家中地位也从原来还能容得下，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多余之人。人女生完孩子要坐月子，事儿才多呢，不能下炕，不能沾水，不能做饭，不能喂猪，能干嘛呀？能吃啊，躺在床上吃。那家里活怎么办？让顺子全包了，要吃好的，把猪卖了换了粮食，两只羊也给别人换成了一头牛犊，两不相找。所以这顺子除了到靠水边的泉水打水打柴烧火做饭以外，把原来的放羊活变成了放牛了。可以说整个家庭重担竟落到一个不到六岁的孩子身上，而且只有干活的份儿，吃饭往往是三顿，能吃一顿就不错了。现在有闲，人女这两口子把整个心思都放在孩子象身上了。做好了饭，先让人女吃，然后再喂饱了小象，然后有闲再吃。他们三口都吃完了，你就看看剩了多少了吧。剩下了，顺子垫吧两口；剩不下，孩子就得饿着肚子。那有闲就不问问吗？开始问，吃了吗？吃饱了吗？但是每到这个时候，人女就说了，哎呀，顺子多大了，连吃饭还用问呢？啊，自己不会吃吗？说完也不等有闲再说什么，就开始分配新活了。不是让顺子干这儿，就是让有闲干那儿。干嘛？把有闲支走啊。而且总是选在轮到顺子要吃饭的时候他给派活。你想顺子多大？刚到六岁，正是生长发育的时候，需要的营养也多，反而在这个时候吃不饱还要干那么多的活，身体能好吗？所以顺子长得又瘦又枯干，在家没得吃的，只好在放牛的时候在野地里寻找东西吃。吃什么？有什么吃什么呗，什么鱼钱啊、柳芽子、莲蓬子、莲藕、芦根、麻叶菜，逮什么吃什么。跟着方回学会了捉鱼捕虾，哎，这个好啊，吃这个有营养。哪儿啊，自从人女知道顺子会捉鱼捕虾后，天天给顺子下达捕捞任务，必须每天给自己捉鱼捉虾来吃。怎么？他补身子，小象得吃奶呀。所以除了每天的任务顺子完成了，还能多捞点，才能在外边烤着吃，平时吃不上。这些情况时间长了，邻里们都发现了。怎么每到吃饭的时候顺子都不在屋里，都在外边干这儿干那？有人就问顺子吃饭没有，顺子特别懂事，一问就说吃了，在外边从来不说他爹和他后娘有什么不好。但也有邻居对顺子吃不上饭生气的，谁呀？那个姚老太太，两家离得近呐。平时人女虐待顺子的事情，姚老太太不说全知道，也知道个八九。人家的事儿不太好管，但是不让孩子吃饭，老太太意见大了。单说这一天，正是古历五月十五，天都黑了，老太太出门遛弯，经过顺子家，一看顺子蹲在门外傻呵呵的，搂着大花狗的脖子。姚老太太走过去了，说儿啊，在这干啥呢？顺子一看赶紧站起来，一站起来都直打晃了。怎么了？拿现在话说，血糖太低，好悬没趴下。姚老娘，
好，顺子，你干嘛呢？没干啥。吃饭了吗？吃了。
真吃了？
老太太瞧了瞧，晃晃脑袋，一看孩子嘴唇发干发白，知道没吃饭，心疼了。一看院子门没关，屋里门也没关，他进了院子，往里边一看，老太太更生气了。怎么？就见有闲人女抱着孩子，正在那瓜藤架子下边吃饭呢。小木墩子做成的桌子上摆着一盘鱼，一小筐野菜窝窝，吃得正香。老太太能不生气吗？你要说是家里没做饭，这顺子没吃，有情可原。这好，两个大人在这吃得正欢，让顺子自己在外边饿着，你说这人心怎么那么狠呢？老太太火腾就上来了。有闲呐，你吃的挺香吧？有闲听见有人喊自己，回过头来听出来了，哎呦，是姚大娘啊。她赶紧站起来，大娘吃了没有？过来吃点吃点，还挺客气。大娘这个气呀，你这有我吃的吗？看您说的，有啊，您过来吃口。行啦，有闲，你要是真的还剩那么一口，我老婆子也不吃，你能行行好，把我这口让给门口的顺子吗？我就替他死去的娘谢谢你了。这老太太话里带着刺儿，这一句话说的有闲脸腾就红了。老太太接着说，有闲，你是当爹的可真行啊，那鱼是今儿个顺子摸来的，那野菜窝窝的野菜是顺子薅来的，两个大人吃孩子东西，孩子愣没吃的，这么晚了在外边站着，我说有闲呐，你良心何在？老太太这番话，有闲被说的哑口无言。人女腾就站起来了，我当谁呢？这不是姚大娘吗？哎呦，大娘心疼孩子了，我们家就这样，怎么着？你心疼了？好办呐，你把顺子接过去，你养着不就省劲儿了吗？省得有事没事的跑到我们家来，教我们如何管教孩子。哎呦，你真是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。